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世照归来日，朕与先生解战袍。一首定场诗道罢，此书开讲。话说北宋时期，中国西北部有一夏国，乃是由党项、羌、汉、藏、回鹘等民族组成，定都兴庆府，也就是今天宁夏的银川东南。最鼎盛时期，下辖22州，与当时的辽国、金国先后成为宋朝鼎制的政权。从夏景宗李元昊开始，屡屡发兵攻宋，互有胜负。宋真宗帝在朝之时，曾派狄青元帅平西，一举取得胜利。西夏求和，宋册封为夏国主，赐姓赵，并每年赐捐13万匹，银5万两，茶2万斤。从此以后，两国经济文化联系极为密切，睦邻友好，所以仁宗、英宗两朝，西线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事。哪知到了宋神宗年间，夏惠宗赵秉常幼年继位，由梁太后摄政，他的国舅梁以埋担任国相，早就觊觎中原肥沃疆土，又看宋朝奸臣党道内乱分歧，就举兵30万，派出西夏国一等红袍大昭讨、二郎主赵都督入侵中原，一时间来势汹汹，势如破竹。他们一路上连续攻取宋朝的黄州、河州、西州、洮州、闽州、砀州、叠州等等驻地，边关各地守将告急本章，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京城东京，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府。宋朝六帝神宗阅此告急本章，十分震惊。这一日，他在金殿召集满朝文武商议对策，朝堂之上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，很快就形成两派。一派以兵部侍郎王韶为首，他们要主战；一派以龙图阁侍制新知开封府蔡京为首，他们要主和。这两个人同为西宁元年的进士，王韶擅长武艺，蔡京颇具文采，平儿关系倒也密切，只是为人品格大不一样，一个忠，一个奸，一个宽宏大量，一个气量狭窄。神宗皇帝不辨忠奸，同为宠臣，是为少壮一代的左膀右臂。今天神宗皇帝倒万万没有想到，两条臂膀竟在朝堂之上争斗起来，互不相让，不觉得怒容满面。两位爱卿有话好说，有理可论，吹胡瞪眼，成何体统啊？皇上一责怪，众臣静若寒蝉，整个朝堂鸦雀无声。王韶性情耿直，抢先跪地奏道：“启奏万岁，西夏入侵，国土沦丧，臣意当务之急乃是调集各地兵马，开赴边关迎敌，迫使羌人退出中原疆土，而后才谈得上议和，以保社稷平安，望万岁明断。”蔡京奸猾刁诈，立刻也是匍匐在地。万岁，西夏兵强马壮，彪悍难敌，调兵迎敌硬拼，难有取胜把握，势必旷日持久，使皇上不安，社稷不定。万一吃了败仗再议和，羌人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，局面更难收拾，望万岁圣鉴。哦，蔡京，你讲了主和的道理，朕倒也听得进去，但不知去何以条件。启奏我主万岁，羌人入侵，无非掩护我大宋肥沃疆土，臣有意割让明州、砀州、叠州这3州作为撤军停战条件， 此三州乃大漠荒僻之地，不及大宋版图万分之一，割之毫不可惜。这样既能免去兵伐之苦，又求得天朝安稳，皇上宽心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蔡京说出这番话，众位大臣闻之失色，没想到蔡京竟会说出此等话来。其实呢，蔡京这一套并非独创，乃是早年从他的恩师谭台伟那儿继承下来的衣钵，只不过这位门生比谭台丞相要高明很多啊。谭台伟当年权与星星赤膊上阵，与南蛮勾结，想把大宋江山来个平分秋色，而蔡京呢，反叛朝廷的事是不想干，所以呢并不想勾结西夏，只是一心要保住现有的权势，以便顺利的青云直上，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。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心境，又善于阿谀奉承，见风使舵，两面三刀，再加上他排除异己，后来果然平步青云，成了户部尚书，这指尚书右仆射兼中书四郎的宝座，成了显赫一时的六贼之首。这是后话，我们后文书再说。眼下他最担心的乃是西域战争一起，打乱他终身梦寐以求的如意算盘，同时也看准了皇上害怕打仗的心理，所以敢于主张不惜割地以求和。果然神宗皇帝听了微微点头，蔡京倒是为朕着想。王守已经急了，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不能谈啊，三爬两跌跪倒丹池，大声喊道：万岁啊，蔡大人卑躬屈膝求和之言不可取啊，此乃丧权辱国之举，像我堂堂大宋，巍巍中华，怎能容忍这等耻辱？臣盼万岁急速下旨调兵征西，臣已写下平戎策三篇，请皇上御览定夺。说完从袍服内取出一册书卷，双手高举过头，御前黄门官接过已呈皇上。神宗打开一看，但见字迹端正，条理分明，论述有力，方略夫人。其策认为欲平定西夏边患，当集取重兵，先官复西河黄三州，使西夏军马腹背受敌，再行收复毗邻的吐蕃部落，使闽荡迭诸州全归我手，然后于西州建立镇逃军，设置西河路，造成边面扩大之阵势，对准西夏右厢地区建起一道可攻可守的战线，至此方可与西夏议和，成则停战，不成则直捣兴庆府，使西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神宗皇帝看完以后半天没有吭声，他倒不是反对王韶之见，而是觉得双方都有道理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神宗皇帝自登基以来，眼看国内弊端甚多，兵力不振，也曾经提出天下弊事颇多，不可不革的主张，支持相国王安石着意改革官制和强化军兵保甲。可自从王安石去位，多年以来宫廷的奢侈豪华生活，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又使他日益产生了苟且偷安、稳坐宝座之念。众位爱卿，蔡王两卿所议都有道理，全系为社稷安危着想，今日先行退朝，等寡人思后决断。小太监一听皇上这是要退朝，于是高喝一声：退朝！于是就暂时了却下这场争论。退朝以后，神宗皇帝没闲着，暗中派出使臣800里加急前往河州，探探盘踞这座城池赵都督的底细， 几天以后，来使回奏，西夏穷奢极欲，二郎主宣称宋朝若要求和，要割让黄河以北之地，否则就挥师东进，直捣东京，由夏主称帝。呀呀呸，西夏竟敢如此小觑我大宋天朝，猖狂之极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神宗皇帝这时候碰了壁，才龙颜大怒，脸红脖子粗啊，来呀，当即升殿选帅，出师征西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为了推选征西元帅，金殿之上他的两只臂膀又吵起来。王韶一听皇上同意征西，决定选帅，喜滋滋撩袍顿首，抢先奏道：万岁，臣宝剑一人，担任征西元帅之职。爱卿所举何人？此人乃平南王千岁之徒，姓周名同，智勇兼备，文韬武略无一不精，当年破征南蕃，破胡寇，立下奇功，威震中原，先皇封为中原教师，本以高官显爵，怎奈他无异于仕途，纳还官套，闲居东京，浪迹山野。只要皇上礼贤下士，招着前来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定然会再次出征，为国效力。哦，赵王，若非爱卿提及，朕差点把这员大名鼎鼎的帅才给忘了。不知众位爱卿有何异议？一时间朝堂之上就纷纷议论开来。站在文班中的蔡京听了，心中是砰砰乱跳。哎呀，好见不见，偏偏见他，要知道我恩师谭台伟美梦就葬送在他的手中，想当年他破了寻芳飞，差点连我也牵进去，幸喜同盟路上没有我的名单，他也无意受封，这才叫我享受富贵这么些年。若是这次封他为征西元帅，凭他的本领应该是稳操胜券。皇上要搞什么富国强兵，那也不会让他闲居，少说也要封他个公侯爵位。那么这么一来，朝廷之中还有我蔡京逞雄之地吗？嘿嘿，万万不能统兵让他征西呀。想到这里，蔡京撩袍跪倒，哎呀万岁呀万岁，臣有一言奏上，恳请万岁明断。哦，蔡卿有事尽管奏来，无妨。万岁，周同此人不可信赖重用。此话从何讲起呢？万岁，您是有所不知啊。蔡卿也是胆大妄为啊，竟然脱口而出说万岁有所不知，这不要命吗？公然犯讳，皇上是天子啊，天子什么不知道啊？就算他不知道，他也是知道。神宗皇帝脸色骤变，十分不悦，他自己都明白俗话说得好，聪明不过天子，伶俐不过女子，做天子的什么事情不知道？真正放肆都大胆放屁。但是他呢又有点忌惮蔡京，一呢蔡京眼下是皇太子的老师，天地君亲师啊，这个老师在儿子眼里面地位仅次于我。第二，眼下治国京城平安全靠蔡京的尽心尽力，这个人实乃朝廷的中流砥柱，何必为了区区一句话翻脸呢？皇上这么一想，气也就忍了，意思让蔡京快说。蔡京这才说道：万岁，周同此人年少之时拜金台为师，学得一身武艺，年轻时也的确为国家建功立业，只是这个人出身江湖，与绿林草泽歹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若把兵权交付于他，万一他勾结起来反叛朝廷，大宋江山岂非要被他造反毁掉？请万岁三思。对对对对对， 爱卿之言有理，但爱卿之言有何依据呀？这皇上不是说的废话吗？人家有道理，你问人家有什么依据？纯属没事找事，瞎打岔。万岁，臣之开封府对此等大事不敢丝毫疏忽。周统平南破胡以后，为什么要隐退闲居？乃是先皇未封其要职，心中一直不满，更是无人在他眼里。他常借游历山川之名，来往于陕豫冀鲁草泽丛莽之间，与那绿林好汉、草莽英雄称兄道弟，实是人心难测。福气万岁，明察决断。啊，这个嘛！神宗听此一说，犹犹豫豫，左右为难。他心中暗想：蔡京之言不无道理。自古以来，一旦兵权在手，反叛朝廷者不乏其力，到时候连寡人的宝座都坐不牢，悔之晚矣呀。但是神宗皇帝呢，也不能当场收回自己的话，因为皇帝是金口玉言，正所谓金口一开，驷马难追。谁叫你称赞周同是个帅才呢？但是蔡京这个人多会做人，这个人是见毛变色之徒，他看到皇上面带难意，早就知道皇帝心中的意思，赶快来个见风使舵，上前奏道：万岁呀，以微臣之见，眼下正在用人之际，必以人治服天下，不妨封周同为征西先锋，命他率领一支人马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克城退离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，续中世间，分晓自见，岂非两全之策吗？神宗皇帝一听，对，先锋之上还有元帅，元帅之上还有我皇上，蔡京此言甚佳，就封周同为征西先行将军之职，只是还缺一位统帅，你看何人担当为妥呀？臣启万岁。这大元帅嘛，依臣看来，还是由三品都指挥李严担当时宜。这个李严啊，是蔡京的门生，推荐他当大元帅是再可靠也没有的了。哪知道李严这个人呢，是个庸碌之辈，原来投靠蔡京发迹，并没有真才实学，听得恩师举荐他为元帅，吓得浑身冒汗，心里面想，这捞个大元帅当当固然好，职高权重哪个人不想当啊，可这个征西元帅是个无油水的苦差事。西域边塞，多沙少水，荒凉冷僻，我受得了。再说了，那羌人勇猛彪悍，骑射功夫特别棒，我吃得消吗？到头来打了败仗，全军覆没，那脑袋也丢了，我还是安生些好。他见朝堂之上并没有人附和蔡京之意，正是求之不得，快步走出朝班，跪倒金阙：万岁，为国捐躯乃武将本色，只是臣近来丧父，服孝在身，恐冲撞出世之力，请万岁圣断。神宗皇帝笃信佛教，一听此言赶快摆手：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哎，孝道为先啊，另选元帅。蔡京气得胡子直翘，狠狠瞪了李严一眼，心里面骂：这个窝囊废。他又想举荐大内总管李尧任帅，这时候只见一人俯身阶下：万岁，臣愿毛遂自荐，统兵出征西夏。话音一落，朝堂之上顿时欢呼雀跃，欢声腾起。蔡京定睛一看，却是王韶，正想设法反对，神宗一开金口：啊，好，王爱卿愿担任元帅之职，是为寡人之望也，朕封你为秦俸禄延边安抚使兼征西兵马大元帅之职，臣谢主隆恩。完了， 蔡京听到这儿脸色大变，这个兵马大元帅如此轻易被王韶拿去，他是妒意上升，心如火焚。王韶此一去，必定重用周同，一搭一档更是如虎添翼。功成归来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自己不就成了他们手中的面团，想捏就捏，想掐就掐。蔡京聪明啊，精华狡诈，他眼珠子咕噜噜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启奏万岁，王元帅真乃社稷拱骨之臣，正气可嘉，是为臣等楷模，想臣与王帅同为新民进士，屡慕圣恩，无以为报，今国难当头，亦当为皇上尽忠，为国效力，如蒙皇上恩准，王帅不弃，臣愿赐见征西兵马军师之职。蔡京这一着急，真可谓一风突起，文武百官无不瞠目结舌，惊诧难行，哪个不知道蔡京这个人是个吃苦在后享乐在前之人啊，怎么瞬间就变成此等忠义英勇之人呢？神宗皇帝也为他的假象所惑，龙心大悦，心里面想，西域路途遥远，寡人身居汴京，鞭长莫及，蔡京乃是孤之拱骨，惊天伟地之才，何不令他带皇戍边，制约王韶，朕可高枕无忧矣。哈哈哈哈，蔡京之言正合朕意，先封你为钦差大臣，赐尔金牌宝剑，监理征西兵马军师之职，望好自为之，赤心为国，不负朕意。哎，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蔡京是好不得意啊，心想，嘿嘿，我本要五分权，皇上给我十分啊，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和金牌，你周同就得乖乖听我摆布，你王韶也难爬在我头上拉屎拉尿，冲锋陷阵归你们，大胜立功归我，真是皇上圣明，天从人愿。其实这跟宋朝的用人制度有关，武将不为重用，文官特别提拔。当下皇上颁下圣旨一道，命周同前来御教场，受封先行将军之职，调八州总兵40万人马，刻日新师征西。那八州总兵是环庆总兵蔡挺、延州总兵韩琦、柔元总兵陆晨、大同总兵赵明、饶州总兵张玉、八州总兵史文恭、郑州总兵郑良、青州总兵雷天阳。神宗皇帝一看大事一桩了却，内心非常得意，西夏出兵30万，我派40万，我比他多10万，我不打胜仗才怪呢。可是具体问题他想过吗？没有啊，他自以为稳坐八宝金殿，遥控指挥万无一失，殊不知靠近西夏边关一带不比中原地方，那儿常年干旱，遍地风沙，缺吃少穿。古诗有云，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，说的就是这边地的荒凉艰苦。这次征西若非王韶熟知边地，韬略过人，周同他出生入死英勇善战，这支征西大军差点被奸臣蔡京断送在瀚海之中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